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近期检测发现，悉尼多处水源地含有低浓度的永久化学物质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 PFAS。 如何尽量避免接触永久化学物质，这方面我们该怎么做比较好呢？我采访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 Bernice Wu， 一起来聊聊他的研究和看法。 Bernice 您好。
哎，您好。
首先能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永久化学物质吗？
永久化学物质它俗称 PFAS， 它的中文名呢应该是全氟烷基物质。 OECD 就是经合组织的最新的定义是2021年发表的，至少在一个化学物质里面含一个全部氟化的甲基或者亚甲基，也就是碳氢，把那个氢置换成氟化物质，至少有一个 CF3 或者 CF2 在一个化学物质里，它就可以被看作是 PFAS， 也就是我们说的永久化学物质。科学家发现它是非常难以降解的，因为碳氟链是化学世界里面最稳定的结构，所以它会花掉非常长的时间去降解，可能不是以这个100年为计的。
您觉得水源受这个永久化学物质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污染的这个原因可能有哪些？
对于 PFAS 来说，它和其他的物质，特别是永久有机污染物，就是他们说的 POPs，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就它和大多数 POPs 的不同是在于它不仅是比较持久的，它还是很能移动的，就是它非常 mobile，
到处流动哈、到处跑。
对，它会流动。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很多含有 PFAS 的产品，包括我们的不粘锅、防水甚至防火的户外运动服装，比如说夹克呀、防风服啊。因为 PFAS 它是一种表面活性剂，它也可以做，所以表面活性剂是被广泛使用在清洗东西的产品里。我们的洗发露、沐浴露，它具有疏水性和亲水性两种功能，在这种功能下，它把那个污垢带走了嘛，所以它在我们日常产品里面广泛存在。我们洗东西用的水，它会流掉，用英文
进入大自然的水循环了。
对，然后用英文讲就是 background contamination， 很低浓度的普遍的污染。
就跟这个我们用的塑料用的多了之后，这个塑料微粒就会渗进土壤、水源，最后流到海里，最后进入海鲜产品里面，我们吃的时候再吃进去一样啊。
和塑料很类似，也很相关，因为塑料以及微塑料，它有时候可以当做这个 PFAS 的一种承载物，然后它们通常混合在一起，有时候会。这个也是可能是前沿的，或者是科学家们现在开始关注的一些问题。所有这些不同的化学物质啊，还有塑料啊，它们之间的作用是什么？它们的作用给我们带来的共同的启示又是什么？
在避免接触这类永久化学物品方面哈，您是自己是怎么做的？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纠结、很矛盾，然后也很困难的一个状态。其实要避免它在生活中的出现是非常难的，除非你可能不用任何地毯，你不去爬山，然后你去超市买那个锅的时候，它也很难没有不粘锅。有一些产品它会写 non-stick， 而且它也会加一个 no perfora 或者 no PFAS 或者 PFAS free 什么的。我自己是比较持一个怀疑状态，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存在一些其他的类似于 perfora 的替代产品，可能也属于 PFAS， 但是它是新物质。因为我们知道 PFAS universe 宇宙是一个很庞大的物质群体嘛。其中几种 PFAS 被监管了，但是市场上会有其他的类似的替代物不断的生产出来，所以我最后我自己的炒锅我还是选择的是铁锅，偏向于这种传统的，稍微麻烦一点也能接受。就是其实炒锅这个它 你用的时候，它会渗透出多少这些 PFAS？它研究中也是有很多不一致的东西。有些研究会说，它一开始用的时候会渗透出很多，然后用着用着就没了。有些研究会说，你一开始还行，但之后用着用着就那些物质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我个人选择的保护方式就是稍微不方便一点，但是呢，我会回到传统的方式中去。那我还有一个经验和观察，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户外运动产品，它含有 PFAS，有些户外运动品牌它也会写 PFC free 或者 PFAS free 的标志，它也有防水性能，这就存在一些灰色和模糊地带，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甄别，怎么去选择。然后它这个产品里到底，有没有用其他的替代性物质？但是这些替代性物质可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个我们都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应该思考的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些防水的服装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甚至有一些防火的衣服。对于正常人的衣服来说的话，就有一些过度的、过剩的性能，在市场营销下。然后产生出来的这种没有必须必要的需求，超过正常的日常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需求，就我觉得永久化学物质的普遍存在，对于普通人，对于大众来说的话，需要反思的可能是这一些。那这也涉及到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您的文章中，您也提到了哈，就是说最近呢，一只死亡的鸭嘴兽体内呢，发现了高浓度的多氟烷基化合物。说呢，给我感觉鸭嘴兽是生活在野外的哈，是不是这意味着就是说多氟烷基化合物或者全氟烷基化合物基本上已经是存在于方方面面，我们已经无处可藏了呢？
也有研究发现，它能在西藏的雨里面被找到，然后北极、南极的动物身体里也会有它。它确实是哪里都有它的一个情况，它在环境里面很难被降解，非常稳定。可能人工的话，降解的话，就是1000度也不能降解得很彻底。
在您看来哈，这给我们提出哪些，比方说挑战或者是警示吗？
对，我觉得最大的对于公众的警示，生活方式的转变吧。它在外卖盒里也有嘛？就我们真的需要叫那么多外卖吗？需要喝那么多饮料、瓶装水吗？需要穿那么防水的衣服？需要化那么多妆？真的需要它吗？几乎不能被降解，它是那么永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它都不是永久的，人也不是永久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科学创新和生活需求里面需要这种违背一个自然性的一个永久的东西。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